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年冬天最冷的一天，那一天的温度大概是10度以下。那一天的深夜，我刚好在做运动，做完运动以后呢，我太太她就来跟我说，你有没有感觉我们的家里面越来越冷？然后呢，我那时候刚好做运动，打太极拳打得热乎乎的，我就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温暖。后来我就发现真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的暖气坏掉了。当然我们家暖气的坏掉，所以那一天晚上又是最冷的时间，所以呢就很难挨。可是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房东很快就把这个暖气修理好了。那同样的类似的情况，前几天下大雪，然后呢前几天下大雪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Sharon 呢就断电了。断电了当然所有的能源都没有了，没有。我们就发现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格外的感受到能源的需要。我们发现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需要能源。我们今天好像比以往更需要能源，而且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状况是今天比以往呢更注意能源的争夺。不是因为能源越来越少，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更多。因为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快，所以呢能源就抢得越来越凶。那么这是外在社会的状况，可是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生命的状况，我们发现呢，今天呢我们活在一个缺乏能源的时代。我们虽然看到经济快速的发展，经济快速的发展却不一定让人变得更有生命力。相反的，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在外在的繁华进步当中，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生命是活在一个更大的无力感里面。物质的享受越高，我们却越来越不快乐。科技越来越进步，我们却越来越没有能力处理我们自身的问题。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孤寂，而偏偏这种孤寂常常是发生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越来越多人不能够忍受痛苦，越来越多人不能够忍受生命中的挑战跟挫折，越来越多的人要靠吃安眠药跟镇静剂入睡，自杀率越来越高。而这些状况很不幸的是发生在所谓越来越文明的地方，而且呢这就在你我的周围。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发现人对能力的需要越来越大，人在寻求能力。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在20世纪末的时候，整个世界不管是高文明的地方或者是经济发展比较差的地方，你会发现人总是不断的在宗教信仰当中寻求能力。因此全能的彰显，能力的给予，在我们的许多的人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极大的需要。全能的彰显，能力的给予，变成我们很盼望在宗教，盼望在信仰当中能得到的。那么当我们在思考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们也肯定的说，全能的彰显以解决人的需要是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那当我们现在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全能的彰显是马太福音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如果要为整本马太福音寻找一个主题，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的主题是天国和天国的君王。那么这个天国呢，如果你读马可、路加、约翰，你就发现这个天国其实是等同于神国的，所以你可以说是天国、神国或者是国度。那么马太福音的信息是讲到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天国要临到这个世界了。因此他呼召人要对这个事情，对天国的领导有回应。那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要悔改。 要走一条跟过去不同的路径，要活在天国的里面，简单的说就是活在神的掌权里面。所以整本马太福音的信息都和天国有关系，在马太福音八到九章当中所记载的神迹和天国的关联是什么呢？马太福音八到九章当中所记载的神迹蕴藏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天国的来到乃是要带来全能，天国的来到是要带来全能。而全能的表现在哪里呢？某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就是在马太福音八章九章十一章十二章当中你所看到的神迹当中。全能的表现一方面来讲是呈现在这些神迹里面，但是如果你更深一步的去思考跟研究，全能的表现其实极可能的不是在于这一些你所看到的这些神迹的记载，这些事件的表面是多么的神奇。否则的话，如果你要看神奇的现象，你去看魔术，你也会发现它很神奇。全能的表现是在于这些神迹所带给人生命的改变是何等的奇妙。从人的改变，我们看到神全能的彰显，从这些改变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位天国的君王，独一真神的儿子是何等的奇妙。可是当我们同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个人会想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如果从事件发生的神奇度来看，很多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神迹好像不是基督教所独有的，在其他的宗教跟信仰当中也会有，特别在现代里面很多的所谓的新兴宗教，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些这样的神迹。特别是我自己在做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是一个做宗教比较跟宗教研究的人，所以我需要去访问一些宗教人士，或者我需要去观察一些宗教现象，我发现他们也有很多的见证，他们有很多我们所谓的见证。先不要说这些见证是假的，因为很多的事情他们告诉我们的时候看起来是很真实的，你也不要很快的告诉他说那是从魔鬼来的，不管是不是哈，你一讲呢你就不要跟他讲话了，因为你已经跟他断了沟通的关系。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基督教信仰所提的神迹如果在外界的现象上好像不是在各宗教当中所独特的，那么我们要问基督教信仰所提到的神迹所彰显的全能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讲，耶稣基督的全能他所要带给人的改变是在现世社会当中你所看到的许多其他宗教所要带给人的改变是不同的。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全能所要带给人的改变和现世生活中你所看到许多人期望的帮助跟改变是不同的。那么有什么不同呢？那么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从这些思考当中，我们要反过来我们来思考，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所追求的帮助，我们所追求的全能是不是跟这个世界其他的人所追求的帮助跟全能一样的呢？还是什么样的全能什么样的改变是我们更应该追求的呢？这是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所可以给我们的思考。那么今天的经文整个从头到尾应该是三个神迹一个事件，那么我希望呢我们可以至少能够涵盖两个到三个神迹，我们可以在那当中看到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全能所要带来的改变也许和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所想象所期望的不一样的。这就是我给今天的题目叫不同凡响的全能，那个想不是因为打错字了，那个想是因为我特别这样子的提到。我们 在谈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全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全能的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几个神迹当中向我们显示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呢，他是不同凡响的神的儿子。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彰显全能施行神迹的耶稣基督，他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这个身份他不是一个魔法师，这个身份不是只是一个先知，这个身份也不只是一个宗教家，这个身份是神的儿子，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第一个，从平静风浪的神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子。你如果读这个神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就是当耶稣行完了平静风浪的神迹之后，门徒突然间彼此议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是谁呀？他们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他们跟耶稣已经跟一段时间啦，他们也不是刚第一次看到耶稣行一个神迹啊，他们之前他们已经看到耶稣行了很多个神迹啊，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迦拿婚宴里面把水变成酒啊，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医治病人，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呢这个赶鬼啊，他们看了许许多这样的神迹，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会问说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呀？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神迹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太稀奇的事情。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许多的先知可以行神迹，先知可以医病，先知以利沙可以让油从很少变成很多，先知可以改变物品的质量，先知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先知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不能够直接改变大自然的律，不能够直接改变大自然的律，这是在犹太人的观念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相信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且只有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自然律的掌管者，所以呢，只有神可以改变自然律。先知固然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绝对不能够直接干预自然律。所以呢，先知可以医病，先知绝对不可以平静风和浪，不可以平静风和海，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只有一位可以平静风和海，谁呢？只有神。所以他们之前看了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他做了一个神迹把他们吓一跳。这个神迹是什么？这个神迹就是当门徒在这个加利利湖碰到风海的时候呢，耶稣起来就斥责风海，就怎么样，就停了，风和浪就停了。所以这就是他们会问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跟我们过去想的不完全一样。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从犹太人的传统跟背景里面看到，从耶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先知而已，他是那一位创造万有掌管自然的主宰。那么你也可以从第三个神迹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在那里做了一件只有神能做的事情。当那个摊子被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的时候，这个摊子想要什么呢？这个摊子想要得医治，但是耶稣基督一看到他，第一件事情，第一句话说的不是让他得医治，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第一句话告诉他的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那么这一句话呢，一听旁边马上宗教家马上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观念当中，耶稣现在正在做另外一件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居然可以赦免人的罪。他是谁？他凭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认为只有神是美善的本体，只有神是人类道德的根源，所以只有神真正有资格审判人，所以也只有神真正有资格赦免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就遭遇到法利赛人的反对。但是从这些神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彰显全能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不同凡响的独一真神的儿子。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回到全能这个主题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彰显的全能怎么样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全能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他所彰显全能的解决人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在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三个神迹当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里面来看到，一般人为什么需要能力？因为一般人期待解决问题，所以 这是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一般人所期待的问题的解决，常常是表面问题的表面的解决。一般人所期待的解决，常常是期待他可以得到立即的需要的供应，却不晓得表面问题的解决，需要立即的解决，常常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反过来来讲，其实耶稣基督所提供的是彻底解决人根本的问题的方式。耶稣基督所解决的方式是一个从根救起的方式。这个常常不是，而且这种从根救起的方式常常不是立即见效的，也常常不是我们这一个强调讲究素食社会所喜欢的。我最近有记得看到有一个人写一篇短文，他讲到说这个时代呢缺少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叫做熬红豆汤的精神。他在讲什么？他在讲雅各。他说雅各呢，他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就是雅各熬红豆汤。那熬红豆汤的精神是什么呢？这个人是一个农业化学专家，所以我没有办法讲那个细节。他就分析说红豆，我们当然很多做妈妈的可能不一定了解这些原理，但是你知道，他说熬红豆汤非要慢慢的熬，小火的炖。好，你如果用大火去熬它呢，保证壳很快就碎掉，但是呢红豆还是硬的。他说你要熬红豆汤要熬得好吃，你要怎么样？你要慢慢的熬，慢慢的熬，慢慢的熬。所以他说熬红豆汤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什么器具都很发达的时候，熬红豆汤都不简单了。雅各那个时代熬红豆汤更是什么？更是困难的。然后他接下来他讲到说，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熬红豆汤的精神是越来越少见。所以天国的彰显，他的全能的彰显是不同凡响的，跟这个时代的人所期待的、所想要的、所需要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不同凡响的全能，很可能才是彻底根本解决你问题的方式。好，那么在第一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门徒上船了，而且耶稣跟着他们上船。如果耶稣跟着他们上船在那个船上，那么就表示这条船应该是万无一失的。我从小就唱过一首歌，这首诗歌呢，歌词就是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我怎么样要回家，好，直到我回天家，有这么一首诗歌是这样子。可是呢，今天的门徒在船上的时候，耶稣在船上，偏偏有风浪，而且呢，不但有风浪还很大，这个风浪还蛮久的，久到一个地步呢，门徒感到害怕。可是呢，耶稣明明跟他们在船上。说不定他们刚上船的时候他们也唱这首诗歌，为什么耶稣在船上的时候他们会有风浪，而且风浪那么大呢？所以他们只有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睡着了。因为耶稣基督睡着了，所以呢才有风浪产生。这跟民间宗教信仰的神有关系。我记得2年前我讲过一个例子，你在西游记里面你不断的看到这个中国人所信的神呢会睡觉的，而且睡了觉就怎么样，就出差错，就出差错。所以呢门徒很自然的想到说什么，想到说为什么我们会有风浪呢？因为耶稣睡着了。好，那所以呢要赶快把他叫醒。其实呢有没有风浪跟神有没有睡着没有关系，有没有风浪跟神跟耶稣基督睡着没有关系。其实更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所信的神是一个大有全能的神的时候，其实那并不表示说我们的生活不会面对风浪，这并不表示我们生活所面对的风浪是稍纵即逝的，这并不表示风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持续的。神的救恩当然带着全能，神的救恩当然可以解决我们生命的困境，但是那不代表你人生的道路，我在12月的时候也讲过，你人生的道路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会有风浪的，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的生活的风浪是持续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全能其实彰显在风浪当中。 神没有保证基督徒的生活风平浪静，神有时候允许困难临到我们，神有时候允许逆境轮到我们，因为很多时候困难逆境，在困难跟逆境当中，我们更容易经历到神的全能，更容易经历到神的恩典。 有一个人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他的书，他讲到逆境困难很多时候常常是神化妆的祝福，让我们在那当中成长，让我们在那当中经历到神的全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长经得起千锤百炼。在逆境当中，神的全能更多的时候彰显的不是立即改变我们的环境，而是让我们在逆境里面更多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力量面对困境，使我们能够在其中经历神的大能，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逆境当中体验到生命的深度。Philadelphia 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是死者协会所有的地方，原来那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中在华人当中一个很属灵的基督徒，这个人叫蔡淑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就是眼睛不能够见光，一生没有好，一生神没有医治他，但是他在那样的长期的情况当中，他活出了一个能够安慰人心的生命，他活出了一个能够好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一样流出活水江河的生命，使得许多的人因为去看他，去遇见他，去听他讲话，生命得到安慰，生命得到供应，生命得到成长。是的，他一辈子他就是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但是神让他在逆境当中经历到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我最近在同一本杂志里面读到另外一个人，这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他在美国读完书回到台湾以后，他跑到一个最艰苦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开始一个教会，在那个最穷困的地方他在那里牧养一群人。那么他的母亲在台北生病，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回到台北去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生病躺在床上三年的时间。那么他回去的时候为他的母亲祷告，他回去的时候照顾他的母亲，但他的母亲都没有好。结果他回去以后回到自己的教母会去，在那里他就听到有一个人做见证说神怎么样医治我，让我的重病在两个月就完全医治了。他听了以后他就说他的心不断的下沉，他就想说神啊，为什么你医治这一个人，为什么你不医治我的母亲，我的母亲长期躺在病床上，许多的家人都在煎熬当中，为什么你不医治我？他的心就非常的难过。后来他读到了一本书，这一本书叫做《坚持一生的祷告》，其中有一章的祷告叫做《不蒙垂听的祷告》。我个人认为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不蒙应允的祷告，因为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只是神有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应允我。那里面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蒙垂听的祷告保护我们，不蒙垂听的祷告破碎我们，深化我们，暴露我们，并转变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看清自己灵魂深处的黑暗，在似乎没有理由继续祷告的时候能坚持祷告，过去常使我们觉得受伤被摒弃和幻灭的不蒙垂听的祷告，会成为锻炼造就的火，会为将来蒙垂听的祷告预备我们。弟兄姐妹，神的全能的彰显有的时候是在最深的痛苦跟最难解决的困境当中，神没有拿去，神允许我们在许多的黑暗里面，因为在那当中我们会更深的经历跟体会神的全能。第二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对比，这一个对比呢，我看到的是3000头猪和一个被放弃的人的对比。第二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 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人，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两个人，无论一个人或两个人，他们是被鬼附着的人。如果你在路加福音，你可以看到这个巫鬼被附着的人有很多 的表现。耶稣行了神迹，把鬼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来，这全城的人不但不感谢他，反而希望他赶快离开。你们我们有没有看到有医生这样的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做了这件事情，使三千头猪损失了。这马太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三千头猪，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三千头猪，三千头猪是一笔大数目。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养猪不是当宠物用的啦，养猪是怎么样？养猪是用来吃的。养猪怎么会在那个时候是用来吃的呢？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啊。这些猪养在哪？养在边境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犹太人偷吃猪肉，养的这些猪就是怎么样？就是来供应这种非法的需要的。不管怎么样，在那一个时代哈，三千头猪是很大的一笔财富的。反过来来讲，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你看这个被巫鬼所附的人，他是很可怕的，他每天住在坟墓里面，像死人一样。他呢在坟墓里面大喊大叫，因为呢因为需要发泄，他每天在坟墓里面用石头砍自己。这种人在这个时代里面会觉得这样的人是可怕的，是有伤害性的，是对这个社会没有用的人。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觉得这样的人没有什么价值，值得为这个没有价值的人损失这么一大笔财富吗？一般人所想的全能是希望我的物质上的困境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呢希望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很多物质上的恩典。这个基本上来讲不一定是错的，因为基督教信仰从来就不是反物质的。在五饼二鱼神迹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行，耶稣基督在那里顾念到人心灵的需要，讲道给人听。耶稣基督也顾念到人什么需要？人物质的需要，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个男人、上万个人吃饱。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看重的是什么？一个全人的需要的关怀。那么这一段经文在这里，其实他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当在对比人的价值跟物质的价值的时候，耶稣基督所看重的是人的价值。在我们所在的社会当中是一个强烈物质导向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有很多的信仰。如果你这个很多信仰说我的信仰里面有全能，那我的全能是要满足你什么需要呢？我的全能是要满足你物质的需要。有潜能开发的课程教你怎么致富，有很多的新兴的宗教也一样的教你致富，或者有很多的新兴宗教教你让怎么样让你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好，那甚至在基督教内部，我最近都看到过有这么一种彰显全能的方式。在非洲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团体举办基督教培灵奋心大会，那个讲台是金碧辉煌的。然后呢，然后这个讲员要上台的时候，不像我这样子哈，是走上来的，不是，是从那个讲台的底下怎么样，呼升起一个宝座上来的。然后那个讲员就坐在那个宝座上，那个宝座看起来就是金碧辉煌的，那一个讲员所穿的袍子也是金碧辉煌的。然后那个讲员就讲到，他说上帝的恩典是要让你们变得有钱，他在一个最穷困的地方这样说。他说你们知道你们要怎么样让你们要怎么样能够有钱吗？第一，你们要相信上帝，这个很对，你要相信上帝，不管真的有没有钱，相信上帝很对。第二，如你要定期的奉献$200给我们这个团体，如果你定期奉献$200给这个团体的话，上帝一定要让你致富。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一个老师的薪水一个月是$150，很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很多的人就掏出腰包来怎么样奉献$200给这个给这个团体。当然而且很多人是想办法筹钱，我不知道后来这些人有没有真的变得富有，但是我相信有一个人是一定铁定先富有了，就是那个团体的负责人。那个团体有人说哈，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那个地方太穷了。所以呢，我们真正需要，我们真的是需要关注穷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关注穷人，可能很多时候神所用的方式不是这样的方式，可能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关注穷人的方式是让我们这些有余的人，虽然我们也不是很富有，但是我们比他们多富有一点的人能够发挥爱心去关怀他们。比如说如果我们每个月少上一次馆子，可能我们就可以用那少上一次馆子的钱支持一个在非洲得艾滋病的孩子所得到的一个月的需要， 可能我们每一个月少上一次管子，十个人你知道就可以支持一个贫穷地方的大学生他一年的需要。可能更多的时候神要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人解决困穷贫穷。所以如果信仰全能的物质全能的意义只是聚焦于物质，那么我们会忽略更重要的是人的心得到真正的更新。如果整个的焦点只在物质，我们会因为这样忽略了人的价值。所以人全能的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表现当中，更重要的是看到整个人的生命整个人的生活得到更新。你可以拥有3000头猪，但是你过的生活也许呢跟那个被鬼附的人的生活没有太多不同，但我们重新看到我们生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让我们更看重我们生命的改变过于物质所拥有的。第三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神迹它的不同凡响的地方。我前面讲到了这个摊子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在那里第一句话不是先医治摊子的疾病，是怎么样？是说你的罪赦了。这个摊子是来求身体得医治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一开始的说你先说你的罪赦了？这个解经家有几个不同的看法。好，那这个我没有时间在这个地方详细的解释。我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至少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看这个人罪得赦免和身体的医治同样的重要，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耶稣基督看这个人罪的赦免更加的重要。我不是说耶稣基督不看重身体的医治的重要，而是我说罪的赦免更加的重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越来越突出身体得医治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当作是神的全能彰显的唯一的方式跟道理。某个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病很痛苦，生病的时候自己很痛苦，生病的时候别人很痛苦。我自己长期以来在一个状况当中，当然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从年轻的开始我就偏头痛，当我偏头痛的时候，有时候偏头痛痛到一个地步，整个晚上没有，在中学的时候整个晚上没有办法念书，我偏头痛痛到一个地步整个晚上没有睡觉。所以我后来会再提到这个人的例子，我看到有一个人，他说他因为得类风湿性关节炎，他说晚上痛到一个地步他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只能够睁着眼睛等待黎明的来到。我读到他的书的时候我心里面好有感触，因为很多时候当我偏头痛的时候，我就是睁着眼睛等待黎明的来到。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都很希望这样得到这样的医治。我每一次偏头痛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有的时候神医治我，特别是在如果我偏头痛但是需要服侍的时候神就特别医治我，有的时候神医治我，有的时候神没有医治。但是自始至终这个病没有从头到尾拿掉，一直到现在还是会有。所以我们知道身体非常的身体的疾病非常的痛苦，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改变。其次我们也确定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确定神顾念我们，而且神要回应我们为身体医治的祷告。所以神会医治我们，有人得医治，但是呢神会医治我们，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人得医治，有人没有得到医治，有人呢神用神迹的方式医治他，有人呢神用普通的医生的方式医治他，有人一直都没有得到医治，有人得医治，有人不得医治。因为医治最根本的关键在神的主权，医治不医治，何时医治，什么样的方式得医治，这个都是神的主权。当神要医治我们的时候，信心是得到医治的一个管道，不是功劳。但是如果神有他更好的旨意，他按照他的主权他不医治我们，其实你做再多的好事神还是没有医治我们。因为也许在那个时候神看我们不得医治比得医治更加的什么，对我们更加的好。所以因为我看到许多没有得到医治的人，他们生命活得比得医治的人更加的辉煌灿烂。我刚才讲到说有一个人得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呢一生要坐在轮椅上，这个人叫刘霞。 他的一生他疾病没有好，但是呢他在那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他写出了无数的著作，他无数的著作感动了许多的人，包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他是一个每天出入的时候要用人用轮椅推的，但是他在台湾社会当中的残障者的对他们的影响跟帮助当中所带来的影响跟帮助，比我们更多人大得多，比我们更多的人大得多。他的一生没有得医治，但是就是在那个病痛当中，他更深的经历到神的恩典跟作为，经历到神的全能的彰显，所以他活出了一个铁血光热的生命。另外一个人叫做苏恩佩，这一个人呢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被诊断出他得到一种病，我也不知道那个病叫什么，那个病就是说这个人随时会死。所以他回到亚洲去，他是一个香港人，他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到新加坡待了一段时间。他在这些，他每到一个地方呢，就在那里为那里的教会呢建立了一个对当时的教会跟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台湾叫做《校园杂志》，在香港叫做《突破杂志》，在新加坡叫《守望》。不过听说新加坡已经那个这个杂志已经停刊了。他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但是神却使用他。所以有一次当他的生命在危险的边缘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这其中有一两篇文章在我16岁的时候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一篇文章当他在快要死，好像要会死掉，不过后来没有死，好像要死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我的生命只有祝福，我们没有人会发出，我们如果除非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的生命只有祝福。后来呢他写了这篇文章，很多的人有非常深刻的感动，他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我的生命除了祝福能是祝福，能是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身体的医治与否，医治得不得医治，都是神的恩典，都有神的主权。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当人来到神的面前为了我们的罪求神赦免的时候，当人来到面前为了被罪的捆绑求神释放的时候，这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到的，而这件事情全能的彰显对我们也是更加的重要的。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最后这一个事件我很快的提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这一个不同凡响的神子和罪人为伍，这是法利赛人不想做的，因为他们自以为在道德上高超，因为他们骄傲，所以他们不屑跟这些罪人为伍。可是当耶稣基督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贬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他来到这里是要去拯救这些罪人，所以耶稣基督是圣洁的神子，为了罪人而来。或者他不赞同这些罪人的行为，他就愿意去亲近他们，去了解他们，因此才能够拯救他们。这好像今天当我们到 home shelter 的时候，我们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好像需要好好的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才能够 feel comfortable。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和他们相处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蒙神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因为我们自己的收入比较高我们就比他们更高尚。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是为罪人而来的。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神迹跟这个作为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是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天国是浩大的全能的，而这个浩大的全能是真正能够真正深刻的从根本的来改变人的困境，给人带来改变，给人带来恩典。当然这样的事情常常是这个世界的人所不想要的，和这个世界的人所期待不一样的。求神让我们有不同的眼光，当我们在思考神的全能的彰显的方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体察到耶稣基督作为的奇妙和他所带来的恩典，才是真正能够带给我们上好福气，解决我们根本生命问题的。让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眼光去追求我们的信仰，而活出一个跟这个世俗不同的生活的态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眼光跟新的态度来看你所带给我们的福音，也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跟态度来看你所要彰显给我们的全能。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所追求的，是合你心意的，是能够与你自己的旨意跟作为相契合的。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